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继续的思想，什么是改革中长老会第五讲敬拜的规范原则。我们要讲的是经文是出自于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到二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到二十四节由我来念。以下是神无谬无误神所默示的话。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你们倒说应当敬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到，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敬拜父的人，要在圣灵中，就是在真理中敬拜他，因为父寻找这样的人敬拜他。神是灵，所以敬拜他的必须在圣灵中，就是在真理中敬拜他。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的打开你话语的奇妙，使我们认识到你在地上的时候所设立的新约敬拜规范原则。求你帮助我们，使恩典怜悯给我们，使我们明白你的国度，使我们结实累累。我们这样祷告，侍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知道改革中长老会是直接源自于17世纪的英国改教运动，并且一直持守维护了西敏斯特会议和西敏斯特信仰宣言的内容，因为这些信条的内容有系统的陈述和总结了圣经的真理，特别是在圣经在敬拜上的规范原则。西敏斯特会议所定的关于敬拜的首要原则就是，我们只能按照神在圣经中所命令的方式来敬拜他。我们只能按照神在圣经中所命令的方式来敬拜他。西敏斯特信仰告白第21章说，敬拜真神和蒙他悦纳的敬拜方式是神自己所设立的，所以是受到限制的。这个限制就是神自己所启示出来的旨意，是为了不要人按照人的想象和用人的方法来敬拜他，也不要受到撒旦的影响而用任何可见的表象或其他非圣经所规定的方法来敬拜神。这就是敬拜规范原则 Regulative Principle of Worship， 简称 RPW， 特别是指公众敬拜规范原则。教会的公众敬拜必须按照神在圣经中的命令来敬拜神，我们必须按照神在圣经中的启示来敬拜神。按照人自己的意思去敬拜，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用诗意崇拜，哥罗西书2章23节。在 1689年的浸信会信条22章也用了完全相同的语言来说明他们敬拜的规范原则。不但如此，浸信会的信条还指出，神所命令的才是真正的敬拜，神没有命令的就是假的敬拜。读到这边，我们不禁感叹，今天有多少的改革宗教会和浸信会还持守这个真理呢？而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按照神在圣经中的命令的这种敬拜的原则，在旧约圣经中是非常明显的。而以色列人一直以来就是因为在敬拜上受到周围外邦文化的影响，而受到神的管教和惩罚。而我们看到主耶稣在约翰福音4:20-24中，他启示了新约时期的敬拜规范原则。而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必须只能按照神所启示的方式来敬拜神。在进入经文之前，首先我们需要看到中文和合版圣经翻译上的一个错误，然后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主耶稣要在和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的时候，他要讲到关于敬拜的事情？我们首先来看中文和合本圣经翻译上的错误。23和24节，和合本圣经说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而真正的正确的翻译是在圣灵中，就是在真理中敬拜他。为什么要这样翻译呢？有两个原因。第一，所有的英文圣经都是按照希腊文正确的翻译为 Worship in Spirit and Truth， 在圣灵和真理中敬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按照希腊的文法，这边的连接词中文的汉希腊文是 kai， 是这个连接词，这个 kai 是具有解释性的功能的，也就是后面的名词说明和解释了前面的名词，它不只是一个单单的连接词而已，在真理中解释了什么是在圣灵中。因此更准确的翻译是在圣灵中，就是在真理中的敬拜，在圣灵中就是在真理中敬拜他。而事实上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和在圣灵中就是在真理中敬拜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南辕北辙的敬拜原则。前者是以人的意识为敬拜的中心，只要我心里是诚实的，神就会悦纳。而后者是以神为中心的敬拜，我们只能在圣灵中，就是在真理中的敬拜才是神所悦纳的。很显然，后者才是圣经中一致的敬拜原则。哦，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为什么主耶稣要在和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的时候来颁布这个新约的敬拜规范原则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从撒玛利亚妇人得救开始， 神的救恩就临到了外邦人。如果我们去看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九节说，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此这是神的救恩计划从犹太人扩展到外邦人的一个新的里程碑。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隔墙从这里开始被拆除了。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的意思。哥罗西书二章十四到十六节说，基督的十字架拆毁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隔断的墙，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时候将到，是指基督借着十字架的死和复活，把救恩带到外邦人中间。如今就是，是指主耶稣把福音传给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隔断的墙就被拆毁了。另外我们需要看到的是，这是基督执行恩典之约的一个里程碑。在旧约圣经中，让我们回想一下，有几个不同的恩典之约的里程碑，而在这些里程碑的时间的时段时刻中，我们看到发生同样的事情。我们看到在创世纪三章中，在救恩计划的开始，在恩典之约的开始，耶和华，准确的说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他执行恩典之约，他把福音传给亚当夏娃，并且教导设立献祭敬拜的规范。我们知道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是首次的福音，而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说，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表示有动物被杀和流血，暗示了献祭礼仪的设计，暗示了献祭礼仪的设立。因为你看到第四章一开始立刻讲到亚伯和该隐的献祭，亚伯的献祭蒙神悦纳，该隐的献祭则不被神所悦纳。所以这表示这个献祭的礼仪早在亚伯和该隐之前他们就知道的，是基督已经设立的。所以基督在恩典之约的开始做了两件事情，传讲福音和设立敬拜规范，这是神计划开始的里程碑。到了出埃及记，在西乃山下，耶和华神就是基督同样做了两件事情，颁布道德律法和民事律法，并且设立献祭敬拜的规范，也就是礼仪律法。民事律法是律法下的福音生活原则，而礼仪律法是敬拜侍奉的规范原则。民事律法和礼仪律法都是律法下的福音，旧约时期的福音和旧约时期的敬拜礼仪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神计划施行的第二个重要里程碑。在这一点上，神更仔细的启示了 敬拜的规范原则。后来大卫和所罗门的圣殿被建造完成，又是一个神计划的里程碑。我们看到神命令大卫设立圣殿敬拜的礼仪规范，包括唱诗篇和由大卫君王带领圣殿的敬拜。从此以后，以色列人就按照大卫所定的在圣殿中的敬拜礼仪来敬拜神。当然，这个敬拜礼仪也是延续了摩西五经中的礼仪律法。这个情形一直延续到第二圣殿被建造完成。圣殿的敬拜礼仪中包含了福音，成为旧约时期在固定的地方敬拜，按照神设立的方式的敬拜。这些的敬拜都是在教导并传达了福音的真理，使神的百姓在敬拜中透过圣灵领受和经历了神的恩典。现在主耶稣在新约拆毁中间隔墙的里程碑的时候，他同样的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他把福音传给撒玛利亚妇人。第二，他设立新约的敬拜规范原则。所以主耶稣是在执行恩典之约，这是父差遣他的命令。第34节中，主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所以这是道成肉身的基督在救恩计划的里程碑的时刻执行恩典之约。他传讲福音，他设立新约的敬拜规范原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要在这边在给撒玛利亚外邦妇人传福音的时候，他要设立敬拜规范原则的原因。因此这一段经文21到24节是讲到基督执行恩典之约，教导解释和设立新约敬拜规范原则。这是这一段经文的中心信息，基督执行恩典之约，教导解释和设立新约敬拜的规范原则。这段经文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21节，主耶稣解释旧约时期的敬拜形式的宗旨和延续的地方。第二部分第22节，主耶稣教导敬拜的真实意义与施行。第三个部分是23到24节，是主耶稣设立新约时期敬拜的规范原则，就是在圣灵中，就是在真理中敬拜父。让我们来看经文的本身，我们需要从这三段的不同的三个段落之中来看到三个一般性的原则。第20节，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你们倒说应当敬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妇人的问题引发了主耶稣教导解释和设立新约时期敬拜规范。从这边开始，主耶稣就顺着撒玛利亚妇人的问题，把主题从撒玛利亚妇人个人的救恩转到敬拜上。虽然这个妇人在这边可能是只是指出敬拜的地点的不同是造成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隔阂，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问题不是那么的简单，而事实上这边讲到的是两种不同形式的敬拜。 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敬拜。撒玛利亚人的敬拜是代表一种混杂不纯净的敬拜。我们知道，从旧约圣经中，以色列北国以撒玛利亚为首都之后，他们在各处建丘坛，造拜偶像巴利的庙。后来神就兴起了亚述帝国，灭了北国，把北国的人都掳到亚述去，而亚述的人就住在撒玛利亚，都是外邦人。而亚述人也叫以色列人的祭司住在那边，教导神的律法。列王记下17:33描述了他们的敬拜。33说，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从何邦迁移，就随何邦的风俗。所以撒玛利亚人的敬拜是一种混杂的敬拜，是以色列人和外邦文化混合的敬拜。列王记下17:41说，如此这些民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他们子子孙孙也都照样行，效法他们的祖宗，直到今日。撒玛利亚人知道圣经，却不顺服神的话，不按照神所设立的敬拜规范敬拜神。他们的敬拜掺杂了人的意识，受到周围文化的影响。我们看到混杂的敬拜一直是旧约以色列人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也是基督教历史中一直缠绕教会的问题，所以才产生了从马丁路德开始的16世纪的欧陆宗教改革运动，延续到17世纪的英国改教运动。混杂的敬拜一直是教会面临的挑战，主日信息的混杂，敬拜形式的混杂，一直是神的教会所要面临的挑战。21说，主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这边是在讲到主耶稣在教导旧约敬拜的宗旨以及延续。耶稣在这里清楚地说到两件事情，第一，旧约时期以色列敬拜的宗旨；第二，新约时期敬拜的扩大与延续。我们先来看旧约敬拜的宗旨。我们前面已经看到，时候将到是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把神的国度带到了一个新约的时期。这个时期是犹太人和外邦人成为一体的时期，终止结束了旧约时期与以色列地上耶路撒冷圣殿有关的敬拜。旧约敬拜的宗旨包括敬拜地点的宗旨和敬拜形式的宗旨。新约时期的敬拜地点不再被局限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圣殿，但是也不会在撒玛利亚。那么敬拜的地点是在什么地方呢？当然我们知道，新约时期、圣灵时期、福音广传天下的时期，敬拜的地点是在各个地方的教会。每当基督徒聚集在一起敬拜的时候，那里就是敬拜的地方。新约的敬拜 不再受到地方的限制。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基督复活升天之后，新约的敬拜是在天上的耶路撒冷。希伯来书十二章和启示录四章、五章和第七章都非常的清楚地说明了和启示出了新约敬拜的地点。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所以你看到没有，天上的耶路撒冷是新约时期的敬拜地点，父神、新约的中保耶稣、天使们、所有已经升天的圣徒的灵魂和所有地上真正重生得救的众圣徒都在一起在天上敬拜。而且这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天上大祭司的身份所带领的敬拜。因为希伯来书二章十二节讲到基督在天上以大祭司的身份在天上的双重职事。二章十二节说，我要将你的名传扬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向你唱诗歌。和合本的翻译是，我要颂扬你，向神的百姓传扬神的旨意，就是神的计划，以及带领神的百姓唱诗歌赞美神。这是基督在天上的双重的指示。而启示录四章的五章和七章我们看到天上的敬拜，特别是启示录第七章九节，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够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俯伏面伏于地敬拜神。这不是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才发生的事，这是从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开始，一直到他再来之前发生在天上的敬拜。这是新约时期神的子民真正敬拜的地点，天上的耶路撒冷。天上的敬拜和地上教会的敬拜是合一的敬拜。我们来看敬拜形式的宗旨。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他在天上的帐幕以大祭司的身份为我们所献上的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希伯来书十章十二节，这个意思就是旧约时期的那些献祭礼仪是预表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献祭随着基督的死和复活达到了完全的应验。而那些献祭礼仪是用来教导旧约时期在律法下的孩童时期教会的恩典施行管道 means of grace。 耶稣的死和复活终止了与耶路撒冷圣殿敬拜有关的一切事物， 包括圣殿的本身、祭司和其制度、礼仪律法和伴随着献祭的那些节日，以及所有旧约敬拜的外在的元素，包括旧约时期敬拜所用的那些乐器，都终止了。敬拜元素在新约时期只有传讲神的话、圣餐和洗礼。释经讲道是传讲神的话，唱诗篇也是在传讲神的话，圣餐和洗礼是用外在的礼仪来传达福音的真理。所以新约时期所有形式的敬拜、节日、节期、节日、外在的礼仪都终止，只剩下神的话。我们来看新约时期延续和扩大。我们除了看到敬拜外在形式的终止，也看到旧约敬拜中的延续和扩大。经文说，你们敬拜父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所以这边讲到敬拜对象的延续，以及敬拜团体的扩大。神是敬拜的对象，是从旧约延续到新约时期的。神的百姓敬拜的对象永远是那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我们的天父。你们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很显然敬拜的团体扩大到撒玛利亚人，因为这边说你们敬拜父，新约团体、新约的敬拜团体扩大到外邦人。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第一个原则，耶稣的教导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认识旧约和新约敬拜的延续性和不延续性。旧约的敬拜外在的形式虽然终止了，但是包含在其中的福音的真理是延续的，并且神的百姓必须按照神的旨意敬拜神的原则也是延续的，否则神的敬拜、神百姓的敬拜就很容易成为像撒玛利亚人一样虚假的敬拜。而这正是主耶稣下面要指出的，敬拜的真实意义与施行，这是第二段第二十二节所要传达的。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主耶稣在这里教导敬拜的真实意义与救恩的施行，他是用撒玛利亚人的敬拜与以色列人的敬拜做一个对比，来说明什么是真实的敬拜 True worship。 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撒玛利亚人的敬拜一直都是从外表来看具有某些耶路撒冷敬拜的元素，但是事实上却是与周围文化结合的敬拜，不是神所设立的敬拜形式。虚假的敬拜的原则就是按照人的意识来敬拜。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这是真实的敬拜。主耶稣指出以色列人的敬拜方式是神所设立的，他解释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九章四到五节说的，他们是以色列人，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因此救恩从犹太人出来的意思是包含在以色列人敬拜中的 是神救恩的真理，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也就是说，神透过他所设立的敬拜施行他的救恩，呼召重生，称义信心，儿子的名分，成圣，圣徒的坚忍和得荣耀，基督徒的得救和在救恩中的长大，都是在神所设立的敬拜中透过圣灵所领受到的。而这些敬拜的元素是蒙恩的管道 means of grace。 而我们还记得前面前几周我们诗篇第一篇就用了溪水作为比喻，来比喻神在教会中传递恩典的管道。真实的敬拜是领受到神救恩的敬拜。所以我们看到第二个原则，真实的敬拜是神在他所设立的敬拜中施行他的救恩。神透过他所设立的蒙恩的管道 means of grace， 把敬拜中把救恩在敬拜中把救恩施行给他的子民。而虚假的敬拜则完全不知道敬拜是和救恩有关系的。虚假的敬拜只关心人心里所要的东西，真实的敬拜是关心的，所关心的是神在敬拜中赐下恩典，赐下救赎的恩典。这是第二个原则。让我们来看第三段新约敬拜的设立与规范。第23节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敬拜父的要在圣灵中，就是在真理中敬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敬拜他。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在圣灵中，就是在真理中敬拜他。首先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里设立了敬拜规范的原则，在圣灵中，就是在真理中敬拜父。父要，父 desire 原文是寻求这样的人来敬拜他，是说神喜悦这样的人来敬拜他，神悦纳这样的敬拜。第二，我们看到的是，这是一个命令，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强调性的命令。主耶稣不仅重复了两次，在圣灵中，就是在真理中敬拜父，而且在第二次的时候，他加上了必须，必须在圣灵中，就是在真理中敬拜父。我们必须按照基督的命令来敬拜父，必须是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的，必须是一个具绝对性的命令。第三点，圣灵是透过真理把救恩施行在神百姓的身上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求父用真理使他的门徒成圣，约翰福音17章17节，他说神的话就是真理，因此我们必须在神的话中敬拜神。这是神的百，就是这是神的百姓在敬拜中领受神的恩典，在神的救恩中成长的方式。因此读神的律法，唱诗篇，释经讲道，施行圣礼和施行圣餐和洗礼，都是在神的话中，就是在圣灵中敬拜神。因为神是一个灵， 所以我们必须在他的话中和他相遇，敬拜他。20世纪荷兰神学家黎德堡 Herman Riedebos 指出，圣灵和真理是指与神的交通，被建立在神创造生命和赐下生命的能力中，不再透过那些各种不同的暂时性和象征性的方式来传达，而是透过神自己的灵来传达的，因此重复的被称为是敬拜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三个原则，我们必须，我们只能按照基督所设立的新约敬拜规范原则来敬拜。我们必须按照基督设立的敬拜规范原则敬拜，是因为神要透过他所设立的敬拜方式来施行他的救恩计划。神要透过他所设立的敬拜方式来施行他的救恩计划。那我们做一个结论，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地上执行恩典之约，他把福音传给了外邦人，他拆毁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的隔断的墙。在这个救恩计划施行的里程碑的时刻，他设立了新约时期的敬拜规范原则，在圣灵中，就是在真理中敬拜父。这个原则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从旧约时期一直到延续到新约时期的原则，就是神的百姓必须按照神启示的旨意来敬拜神，而不能按照人的想象和人的方法来敬拜神。这就是改革宗长老会所持守的敬拜规范原则 A Regulative Principle of Worship 的圣经基础。所以当我们把这个原则用在我们的生活中的时候，我们有三个地方我们可以想到的。第一，按照基督设立的敬拜规范，敬拜是教会的责任，是神百姓的责任。因为教会的元首是基督，他在地上设立了新约的敬拜规范原则，因此他的教会有责任要持守这个原则，教会有责任要教导敬拜的规范原则，教会需要仔细地从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中看到神的百姓一直是在圣灵中，就是在真理中敬拜。第二，我们需要检视我们的敬拜，我们必须检视我们是否在真理中敬拜神，因为这跟我们的救恩有关系。我们是否传讲纯正的福音真理？我们是否把神的话解释得清楚？我们的敬拜是否受到周围世俗文化的玷污？第三点，我们需要检视我们自己所领受的救恩。我们在敬拜中，敬拜了一段时间，我们需要检视我们自己是否在敬拜中越来越明白神的救恩计划，我们是否越来越明白基督，越来越认识基督，知道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是否越来越在生活和侍奉中能够认识我们的主耶稣。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再次让我们思想你在地上的时候所设立的新约的敬拜规范原则，在圣灵中，就是在真理中敬拜父。我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透过你所设立的 蒙恩管道，把救赎的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在恩典中，在你的恩典中，在你的认识你的指示中慢慢的成长。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